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我们都有一个人生的目标，然后我们就朝着这个目标一直向前，一步一步的迈进。举个例，大家离开中国大陆或香港或台湾，来到美国，这也是我们在世上，我们都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面，我们能够尽心尽力来达成我们人生中我们自己都所期盼的那个目标。我们这个不管是一个运动员，不管是任何一个世上的，不管你在哪一个位份上，我相信我们都一定是有一个目标。没有目标的话，那么我们在人生，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现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也因此，既然我们过去活在世上，我们是为了世界的一个目标，我们在尽心尽力。那么，当我们成了基督徒之后，我们应该有了一个更高的、更美的、更完整的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呢，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看，保罗他过去他的人生的目标是在宗教里头，在他的热心里头，在他的教育的背景里头，但是当他遇见了耶稣之后，他整个的目标就完全改变了。从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的人生的整个的目标就180度的扭转。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的经节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就是自从在大马色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开始，他就以耶稣基督为他的人生的唯一的标杆。那既然是这样，他一生一世就把他的下半生完全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么，我想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如果想要有成果，我们就需要专心。我们做任何事情，如果不专心，我们就没办法达到我们所做的那个事情的目的。我们中国人懂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我想讲一个比喻。有一个年轻人呢，他跟他的师父学射箭，那么师傅教他怎么样弯弓，怎么样搭箭，如何瞄准啊？那么当这个年轻人呢搭了弓，瞄准，师傅就问他说：“你看见屋角上的麻雀了吗？”这个徒弟说：“看见了。”那么师傅又问他：你看见麻雀身旁的另外一只麻雀吗？这个徒弟说看见了。那么师傅就说你不要射，因为你射也射不中的。隔了几天，师傅又教这个徒弟，叫他瞄准。师傅就问他你看见房角的那个麻雀了吗？这个徒弟说看见了。那么师傅又问他：“那你看见麻雀旁边的另外一只麻雀了吗？”这个徒弟说：“没有看见。”那师傅就微笑，就再问他一句话，说：“那么你看见麻雀身后的那个红瓦片吗？”这个徒弟说：“我看见了。”师傅就皱着眉，就跟他说：“你不要射了。”你不要射的，你就是射也射不中的。又过了几天， 这个师父又带着这个徒弟来练剑，也叫他瞄准屋角的那只麻雀。师父就问徒弟，你瞄准好了吗？徒弟说，瞄准了。师父说，你看见麻雀身边的麻雀了吗？徒弟说，没有看见。师父又问他，你看见麻雀身后的红瓦片吗？徒弟说，没有看见。师父这个时候点点头，就说，好，射箭。结果真的不错，这一箭一射出去，年轻人咻一射，那个箭就把那个麻雀给射下来了。那么这个故事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在我们的人生的焦距里头，不是单独唯一的一个焦距，你还有看到其他别的东西的时候，那都会影响我们对于这个焦距的追求。我们都有经验，拿那个放大镜，如果把那个太阳的光焦距在焦点上的时候，能量巨大的可以把纸给燃烧起来。我们的心思意念集中在焦点上，无坚不摧，人生的努力的焦点必定会有所成就的。保罗他不肯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次要的事物上，所以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为要得着耶稣基督。这是他人生唯一的焦点。他说，我看万事如同粪土，为的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么耶稣基督知道他自己在世上才短短的3年半，他要做许多父神要他做的工作，他没有任何的闲工夫去与脚踏两条船的人去磨估的。所以耶稣对于凡是要跟随他的人，都是直接了当的摆明的态度，就是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所以手扶着犁向后看，意思就是我 一面向着标杆走，一面我又回头念念瞻望世上的财力富贵等等一切，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进神的国。所以耶稣很清楚地要我们把焦距对准，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因此对于保罗来说，包括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耶稣基督一直是朝着十字架而去，也就是说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的标杆，十字架是耶稣来世上就是要走这一条道路。如果耶稣基督的标杆是十字架，保罗的标杆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的标杆就应该是耶稣基督同他定十字架了。任何一个精彩的短篇小说，它只能够呈现出一个主题，任何一个完美的交响乐团，它也只能够突出一个旋律，任何一个美好的电影，它也只能突现出一个主题和中心，一个令人心弦的戏剧或是电影，它只能介绍一个男主角或是女主角，任何一个美丽的室内的装潢，它只表现出一个格调。过多的主角，繁杂的主题，只会徒增困扰。如果文艺界如此， 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只要我们肯把我们的人生简化，过一种淳朴的生活，好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和财富和恩赐都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焦点上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蒙福的。所以耶稣曾经讲过，有一个女子叫玛利亚，说她为了耶稣基督打破真拿达香膏，用她的头发擦耶稣的脚，用她的眼泪洗耶稣的脚。虽然耶稣的门徒嘲讽这一个玛利亚，可是耶稣却替这个玛利亚伸冤。耶稣告诉门徒们，这个玛利亚她在她的人生中做了最上好的选择。主耶稣要你跟我在我们的人生中一定要对准焦距，而这个焦距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同他钉十字架。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去过罗马，你去过啊？不是那个法国的，我是大概40年前去的，我现在都忘了，叫是不是凡尔赛宫还是什么？有许多的世界的名画，其中有一幅画是达芬奇，达文西的选择的耶稣基督最后晚餐，你知道这幅画它是如何画出来的呢？当他决定要画最后晚餐的时候，专心一意的做了许多的准备的工作。达芬奇把新约圣经中记载有关耶稣生平最后与门徒共进晚餐的经文一而读再而读，朗诵再三，仔细的揣摩，仔细的思考，默想许久，而且他要想怎么样能够把当时的情景展现在世人的眼前。等到他把最后的晚餐画好之后，他请了几个知己的好友来评赏，来给他建言。最终他完成了举世闻名的最后晚餐，这幅名画永垂不朽，实在是经典之作。那你看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有的人，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一定要有一个目标。现在我们既然蒙恩得救，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人生的焦距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改变，像保罗一样。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保罗他是如何把他的人生的焦距对准基督。他告诉我们，如果要把人生的焦距对准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只有两个方法，没有别的。第一个就是要舍弃，第二个是要追求。没有舍弃，你就没有办法追求那正确的。你必须舍去次好的，你我必须舍去那我们原来以为是最好的。我们现在应该把这些视为粪土，来重新更新我们的焦距，来以追求活出基督，高举基督，宣扬基督，显明基督，见证基督，活出基督，为基督而死，为基督而活。而这些事情其实不是空洞的，这些是可以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 在我们的侍奉，随时甚至我们旅游，我们出差，我们都可以把这个焦距对准，我们都可以活出来。啊，那么 我会讲几个实际的例子。啊，比方说当我旅游在飞机上的时候，我有一个声音在我里面，如果我是基督的门徒，如果我是父神的儿女，那么我就应该舍弃我自己的舒适。当然不是说你不能在飞机上休息，可以的，可是你会有一个更高的使命感。当你的旁边坐着一个人，你会愿意为他祷告，也为自己祷告，说主啊，在这个长途的飞行中，十几个小时的飞行里面，我能够为你做什么？虽然我在飞机上，可是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可以看书，我可以看电影，我可以听音乐，我可以睡觉，可是我仍然不能忘记我有一个福音的使命感，因此我愿意舍弃自己的安舒，我带着一个使命感，我在飞机上愿意去跟我旁边的人，你怎么不知道，也许你旁边的人正是神为你所预备的，要成为一个得救的灵魂，神要借着你愿意为了基督的缘故，你愿意跟他谈福音，你先跟他闲聊开始，你就可以跟他谈福音了。你就是在旅游出差，其实很多的机会，我们的儿女，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带了一个福音的使命和爱的使命？我们如果我的人生是基督耶稣和十字架，那么我就一直朝着这个焦距，这个目标，我锲而不舍的，我就是愿意利用各种的机会来达成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我们来看看保罗，他在七节到十一节里面，保罗给我们看到他的舍弃跟追求。在世俗的方面，我们必须有所改变，我们才能够在属灵的方面有所收获，这是一个不变的属灵的原则。我们不可能脚踏两条船，我们不可能又要抓天国的，又要抓地上的，这是绝不可能的。我记得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这也是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小孩子，因为他一颗糖，那这四岁的小孩，一颗糖掉到他父亲很名贵的一个古董，那个好像一个花瓶一样的古董，那个手呢，空手可以伸得进去，可是如果你抓着那个糖不肯放手的话，你永远是没办法伸出来的。可是呢，他的爸爸叫他把手放掉，可是个小孩子呢很 stubborn， 他就是不放，小拳头呢就是拉不出来，最后没有办法，他父亲儿子当然是宝贝了，只好把那个宝贝的古董打碎了。你看见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要调整焦距，我们首先必须要先肯放弃，我们不肯放弃，我们就没有办法朝着焦距迈进，我们不肯放弃，我们也不可能有所得。所以要有得，必须要先肯舍，这也就是耶稣说的，人如果要得着自己的生命，实际上就是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耶稣说，如果你肯为我 舍弃你的生命，你就得着了生命。这是一个 paradox。 那么保罗他知道要朝着得着耶稣基督，他必须要先舍弃，他如果不舍弃，他就没有办法得着耶稣基督。那我们来看看保罗他的舍弃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七节跟第八节。第七节跟第八节，保罗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也就是说，保罗他愿意为了得着更丰盛的得着基督，他愿意放弃，他先要肯放弃，放弃他过去以为他最割舍不下的最宝贝的东西。除非我们把这些视为粪土，否则我们不会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贝。保罗在这里，也许你跟我，我们可能会觉得我已经为基督放弃了一些了。譬如说，过去我吃喝玩乐，现在我已经不再为基督吃喝玩乐了。你也许会说，过去我常常 enjoy 醉中之乐，现在呢，我已经不以 enjoy 醉中之乐为满足了。你也许会很沾沾自喜地说，我已经为基督放弃了不少了。可是如果我们看保罗的话，那我们就发现我们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我们真的是望尘莫及了。保罗他是原来他所以为宝贝的，他其实都不是吃喝玩乐，他是为宗教有火热的心，他是为律法大发热心。但是当他看见基督的时候，他知道这些宗教的教条教规、律法的热心都是粪土。保罗不是只是放弃吃喝玩乐，保罗他所放弃的是他引以为傲的骄傲的条件。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有许多骄傲的条件，我们有很好名贵大学名校的毕业文凭博士，我们有非常高的职分，有的人是总经理，有的人是经理，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人生的阅历和背景。可是这一切东西你不要忘了，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都不可能有这些。可是今天保罗要我们看见的是，我们的焦距仍然是不对，我们的焦距应该把过去这一切资本资源善加利用，拿来为基督而用。你要把你的职分发挥基督在你身上要你发挥的功能，你要把你的恩赐发挥来为主所用，你要把你的高学历高社会地位用来不是做自我野心的发展，而是要 转而来为荣耀主的名而使用。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因此保罗他的放弃，他的舍弃，他舍弃的是错误的价值观，他现在要重新找到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如果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荣耀、我们的高学历，如果不是拿来为荣耀基督而使用的话，那么我们仍然是在世界里面一直打转，我们是很可怜的基督徒。保罗他现在以耶稣基督把所有的一切 都当作有损的。保罗先前热心的律法虽然是不错，但是因为热心律法反而拦阻保罗不能够接受基督的救恩，也因为这样，他所热心的律法反而成为他最大的损害了。保罗看见这一个危机，所以他就以先前以为有益的当作有损，而且他认识到基督比这一切都更宝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的善与道德，请注意哈。我曾经听过一个基督徒跟我讲过，他说，牧师啊，我信主之后，我现在发现我比以前要更有道德感了，我发现我比以前我更能够愿意去行善了。他以这个为骄傲，他以这个为满足。但是请不要忘记，我们的所谓的道德，我们所谓的好行为或是善行，往往如果不是真正出于感恩，真正清楚是基督的生命使然的话，我们都可能带有夸耀和虚伪的成分在里面。略有道德，略有善行，因此而拦阻我们更深的追求基督耶稣的话，反而是成了我们的绊脚石，而且是对于我们在救恩里面是相当大的一个伤害。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他耶稣跟他谈永生的问题，这个少年官他非常自我满意沾沾自喜地告诉耶稣，他说，我从小就遵行了律法中的十诫。他以这个为自傲，乃至于他拒绝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肉体的善行往往是人降服神的拦阻，人的善或是人的好事，其实是与神的至善是对立的。个人的善行越多，与主耶稣基督反而是敌对的。你要知道一件事，这又是一个 paradox。 这句话怎么说呢？所有的宗教都是要人靠着自己的行善来自夸，靠着人自己的行善来自我炫耀和自我安慰。可是这些都是宗教的范畴，整本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生命的信仰，跟宗教的那种 level 是完全不在同一个 level 上。这个富有的少年官，他实际上是落入到宗教的陷阱里头。主耶稣基督为他很惋惜，耶稣基督想开导他，让他从他自己以为很满足很好的次好的，神要他放下那些，选择更好的最好的，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很可惜，这个富有的少年官他完全没有弄清楚。而保罗正好相反，保罗他能够看见，其实保罗守十诫的律法比我们都要强的太多了。可是保罗他看见他自以为他热心律法实行律法，他发现这一切其实是拦阻他更加谦卑， 拦阻他更多的蒙福。因此保罗看见，如果我有了耶稣，其实我就有了一切。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了耶稣，我们行出律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凭我们自己行出律法。如果我们是凭我们自己行律法的话，我们就会骄傲，我们甚至会成为虚假。但是如果我们是有了耶稣基督，是真正有了更深的有了耶稣基督，我们遵行出律法的时候，我们只会感恩，我们只会更加的谦卑。这个就是保罗要我们看见，我们必须先舍去自以为义的义，而追求在基督里面的义，那个才是最宝贝的。如果我们不舍弃自以为义的义，我们就没办法得着在基督里头的义。这也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的义若是不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们就断不能进神的国，就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有没有讲清楚，但是这是很重要的。第八节，保罗紧接着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一节的一开始，保罗说，不但如此，请注意，不但如此，不但如此显示出保罗以下所要讲的是更进一步的舍弃。也就是说，保罗他前面第七节所说的舍弃还不够，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舍弃。所以保罗说不但如此，不但如此也表示出我们的生活是每一天要一直不断的舍弃。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有太多的诡诈，在我们的老我里面有许多的虚假，在我们的旧我里面有太多的自夸。所以保罗他知道人性的败坏，他知道人罪性中的那个诡诈，所以保罗他知道他必须舍弃，再舍弃，再舍弃。所以保罗说，不但如此，我还要更进一步的把范围扩大到万事。也就是说，第八节的万事，它的范围比第七节所说的范围要更广，而且更深了。凡是拦阻保罗认识基督的事情，即使原本是一件好事，保罗也把它看作是有损的。为什么我们许多的时候似乎丢不下这个世界呢？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世上的东西其实是对我们有损的，我们反而以为世上的东西是对我们是可爱的。我们还没有把世界的真面目看清楚，所以能不能够丢弃阻碍认识基督的万事，全在乎于我们对这个世界是否有那种属灵的看见。这种看见跟认识基督是有密切的关联。也就是说，你我认识基督越多，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虚空的认识也就越清楚。如果我们对基督的认识越少，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反而其实更加的模糊。如果我们对基督的认识越多，我们就会对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楚。如何对基督认识越多呢？那就是我们要一直常常每一天不断来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 祷告、读他的话，我们才会发现，原来圣经里面神所应许我们的基督和生命是比世上的一切都更丰盛、更宝贝。关键是我们的眼睛需要被打开，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我为基督已经丢弃万事。注意这句话中的已经这两个字，保罗说我已经为基督丢弃万事。保罗不是说我准备开始丢弃万事，保罗也没有说等我将来如等我80岁以后90岁以后我才为他丢弃万事。保罗说我已经丢弃万事。保罗在上半节的时候他讲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注意啊，他不但把 万事当作有损的，他还进一步，他已经采取行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行动很重要。我们都是脑袋里面知道耶稣很宝贝，可是我们一直迟迟不带出行动。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很重要，可是我们呢，还是把我们的焦距放在世上我们所爱的东西。可是请注意，如果你为基督丢弃万事，你反而得着了万事。你如果不肯为基督丢弃万事，你不但不能够更多得着基督，你反而你是失去了万有。你注意啊，整本圣经都是 paradox， 但是这个 paradox 是很重要的真理。你越要抓世界的东西，你就越抓不住基督。你越抓不住基督，你就发现这个世界你越想抓的时候，你反而更抓不着，因为这个世界太诡谲善变，这个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得住的。你看美国今天，我们一直认为美国是人间的天堂，可是你殊不知美国已经沉沦沦丧败坏腐败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吗？我们以为在美国我们就安身立命了吗？ No， 除非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有稳妥感，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有安全感。美国不安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保罗看见的这一点，律法不能够带给他安全。舍弃跟得着成为一个正比，就好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定律。我们必须舍弃今世的罪恶和虚荣，我们才能够更多的得着耶稣基督。我现在讲一个例子给各位听。我们看圣经中有几个宝贝的例子，不管是摩西，不管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在世做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应该放弃舍弃我们所当舍弃的。我们要需要祷告求神给我们勇气去丢弃我们过去以为宝贝的。我们如果不肯丢弃，我们就可能因此被神放在一旁。我个人非常佩服摩西，摩西毅然决然离开埃及，不怕王怒，这是希伯来书11章告诉我们的。摩西离弃了埃及的信仰，摩西离弃了埃及的财富，摩西离弃了埃及王室的特权。而最令我佩服的就是当他放弃这一切的时候，他身在埃及， 他不是说离开埃及他才离弃，他在埃及他就离弃了。也就是说，他虽身处埃及，可是他的心不在埃及，他的心永远是与他的百姓敬畏耶和华，跟他的百姓一同受苦。摩西愿意为了信仰，正确的信仰，舍弃地上的荣华富贵，舍弃在埃及的王室的特权。这是摩西给我们很宝贝的一个榜样，正如同保罗给我们很宝贝的榜样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愿意像保罗、像摩西，甚至像耶稣，他愿意舍弃天上荣耀的宝座，他才能够得着你跟我宝贝的生命，使我们因他而得救。如果耶稣不肯舍弃天上荣华的富贵，走十字架的道路，上了十字架，今天你跟我们都不可能被耶稣基督得着。耶稣基督为了要得着我们这些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弃，他的舍弃是为了我们，他的得着也是为了我们。他的得着不是为了他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教会、在公司，其实也是如此。你我是不是肯为了我们的子女舍弃一些时间？我们愿意分些时间给他们，跟他们好好的谈心，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现在所面对的世俗中的挣扎、工作上的压力、信仰上的挑战。我们的子女需要我们愿意为他们舍弃一些时间，来跟他们建立朋友的关系。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了主的名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也愿意舍弃，我们愿意约束我们自己，而能够发挥光和盐的功效。我们愿意为主而活，不再为自己活。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也愿意，怎么讲呢？要么是，都是按照个人的欲望、野心拼命的追求如何，或者是偷个懒，或者是如何如何。我们呢，是不是愿意为了主的缘故，在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的同事的面前，我们愿意为了主，我们舍弃自己工作上、生活中的不方便，为的是能够把基督能够彰显出来，还是我们愿意像罗德一样？罗德虽然人离开了索多玛，他是被迫的，他仍然不想要跟着天使到神要带他去的地方，他的妻子仍然回头，仍然舍不掉索多玛的荣华富贵，结果成了盐柱。摩西离开埃及，他是出于自愿的；保罗他的舍弃是出于自愿的。你我是不是愿意出于自愿为基督舍弃呢？基督甘愿为我们舍弃，并施上天上的荣华宝座，失去他的尊严，舍去他的生命。保罗也是为了要得着基督，甘愿舍弃和失上一切他认为有益的东西，甚至丧失他自己的性命，为了福音的缘故，也放弃他个人在世上的享受。 不管是摩西、是耶稣、是保罗，在他们的一生中都是人生的焦距对准了。但愿我们也能够效仿他们的榜样。再来就是第十节到十一节，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大能的，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认识基督是得救的初步经历，也是得救以后更晋升的经历。”保罗不但认识基督，而且保罗还说：“我还得以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请注意，基督的复活对保罗来说，不但是福音的内容、历史的事实，更是保罗生活上的能力。也就是说，基督的复活不但是客观的事实，而且也成为保罗主观上的经历。所以保罗说：“我在我的生活中得以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都相信，我们也都知道。可是基督的复活的大能需要在我们的主观上去经历。我们怎么样经历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呢？那就是我们确实就我与基督同死，我们现在活出来的是新我的生命，那就是经历了基督的复活。我再讲一遍，我们必须舍弃旧我的老我的生命，与基督同死，我们才能得着而且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新生命里面。这就是保罗的经历了。不但如此，保罗还说：“我还晓得与他一同受苦。”保罗的受苦和他效法基督的死，都是透过受苦和死来舍弃旧我、老我、肉体、血气，然后与基督复活，是得着了基督那复活的生命的大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一件事，基督的死不但是客观的事实，基督的活不但是客观的事实，基督的死也要主观的让我们来经历，基督的复活也就必然主观的让我们来经历。我举个例，如果过去我是老烟枪，我信了主以后我还在抽烟，这本身不是罪，但是我们需要得着基督，让他成为我在这一件事情上的焦距。那我该怎么做呢？我就迫切的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舍弃老烟枪的瘾，我必须愿意舍弃，把这个瘾与基督同定死，我才能够经历基督的新生命、复活的生命，主观上经历到，他就会加给我力量，使我得着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就是给我力量，遏制吸烟的这个瘾。”保罗是透过死来经历活，保罗是透过舍弃来经历得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保罗可以做得到，我们也可以做得到。保罗不是纸上谈兵，保罗也不是怎么讲呢？就是好像天方夜谭一样，天马行空的讲一些虚空的道理。保罗是实际的经历了，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可以经历。好，我再讲一遍，做一个结论。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好的，可是在这个同时，我们是不是看见基督的好，而越来越看见这个世界的不美好？这是第一。第二，过去我的习性、我的个性、我的生活习惯，有 不讨神喜悦的成分，我是不是肯为了基督的缘故，看见基督为至宝，我就愿意放弃这些如同粪土，我不愿意再被我过去割舍不下的东西缠绕，我愿意舍弃与他同定死，使我能够活出基督的新生命，使我的个性中的一些固执的部分让基督把我拆毁，使我能够真正完全活出基督那荣美的生命呢？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太多不好的个性、旧的生活习惯、过去一些思想的框框条条，这些东西都需要被基督来拆毁，都需要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愿意舍弃放下，都需要看见我应该以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就甘愿放下这些。或者说，我是不是以我是某一个名校毕业的为傲，我以这个还是沾沾自喜，我还是以我今天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待遇、很好的收入，以这个为我人生的目标。如果是这样，亲爱的姊妹们，你我不要忘记一件事，任何一件事情都立刻成为过眼云烟。今天老板说把你 lay off 就 lay off， 我们不能够再自夸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我们也掌握不住，我们都需要这个求神怜悯，打开我们的心，不管是在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任何一件事情上，求神能够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看见什么是我们该舍弃的，为了使我们得着我们所该得着的。好，愿神祝福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耶稣，求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求主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求主调整我们的世界观，让我们看见我们手中所能够握有的一切不是最宝贝的，也不是我们能掌握得住的，顷刻之间就过去了，就没有了，就消失了，但是唯有在基督耶稣里，那是永恒的，是确据的，是不能够失去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过去以为最好的，现在看为是次好的，为了得着耶稣基督为最好的，求主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效仿摩西、效仿保罗，以及圣经中许许多多被你所使用的这些人。我们感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